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因缘非常殊胜，陈彩琼居士从美国来到我们现场，他是大喇嘛佛教会的护法。刚才他告诉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护法的工作很不容易做。这个题目过去我也曾经说过，难得他今天到现场，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再将这桩事情做一个研究啊，讨论。红护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自己修学教化众生的一个枢纽。换一句话说，天赋再好，如果没有助缘，实在讲呢，是很难有成就的。事出世间法了，都不例外。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得到正确的答案。在佛法里面讲，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过往大臣、大富长者的极力护持，他的理想再好，帮助一切众生的方法再妥善，也没有法子发挥。所以护持的功德呢，实在是不可思议。佛法从汉朝时候啊，再从后汉初期传到中国，也是得到帝王大臣的拥护，所以才能够很顺利的在中国推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环。这是我们应当感激历代这些护法的大德们。谚语常说，同行相济，这个是事实，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时候印度一些宗教家们在民间传道，佛经上所记载的知名的就有96种之多，而世尊也是到处讲经说法，自自然然呢引起他们的嫉妒。这些嫉妒的人想尽方法了来破坏，而僧团里面也有一些不听话的学生。叫做六群比丘，专门捣蛋， 也许同学们会联想到释迦牟尼佛，他有圆满的智慧，有善巧方便，为什么呢？还会收这一些惹是生非的出家弟子呢？如果世尊对他们的根底都看不出来，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必然会有这些联想。可是事实不然，我们明了，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决定不能够以他的境界为对象啊，他必须以我们众生为对象。众生是凡夫，佛灭度之后了，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们都是凡夫啊，凡夫的僧团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会出现的这些这个违背僧团规矩的这些人物，那么怎么处理法呢？所以世尊在当年这个僧团已经就做我们的榜范了。这个僧团里面有很听话的好学生，有不听话的顽皮学生，惹是生非的学生。那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对待他们，这就是教我们学习嘛。如果以佛的智慧神通专门都收好学生，坏的学生都不收，那到现在我们的僧团怎么办？我们没有慧眼，没有这个能力来辨别这个学生呢善恶。遇到这些恶的学生，我们如何处理？这不就是麻烦了吗？由此可知，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真实智慧呀，真实的教诲。所以僧团里面呈显示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各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智慧，能够聚集在一起接受佛的教化。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层，就能得殊胜的受用了。历代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之所以能成就，都是得力于中心的护持这些护法的大德们，他们有智慧，有眼光，有毅力，有决心，纵然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阻挠，他也不会退心。这样的护持才能成就啊。在佛教史里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历史知道的人很多啊。在《坛经》第一篇就叙述的很明了， 当年五祖忍和尚传法给他，引起大众不服啊，不但要把衣钵夺回，甚至于还要陷害于他。五祖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在半夜叫他离开，叫他逃避，那么他逃到岭南，隐藏在猎人队里面，时间居然是有15年之久啊！15年之后，大家把传衣钵这个事情淡忘掉了，于是他才出现。出现之后，这个因缘殊胜呢，得到南方的出家大德印宗法师的护持。我们常说同行相济，同行不嫉妒而来帮助的护持的是非常的稀有啊，这个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啊。我们细心去观察，慧能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师的成就。这个是不可以否认的。如果没有印宗法师的护持，能大师虽然有智慧有善巧，也没有机会去发挥。这是得力于出家人的护持。我们再看世间法里面，大家都知道管仲这个人了不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他的四功永远被后世人赞美，他怎么成就呢？得力于鲍叔牙。管仲对于这个朋友永远不忘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知道他有智慧有能力特别举荐于故君他才能够展开他的抱负，济世救民也是得力于护法这些事在历史上不多见。我们想想历代人才有没有呢？不能说人才没有，代代都有人才，是处是法里面不乏人才啊，但是缺乏护持的人纵然是天才也会凋零，也会没落。大魔到中国来，得不到人护持，得不到护法了，只好在少林寺面壁9年，遇到慧可大师这是把法传给慧可慧可一生也没有遇到 得力的护持人。所以代代单传了，这是算是相当幸运的。确确实实有许多大德，一生当中没有人护持，也找不到一个传人。这个事情每一个朝代都有，这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晚近世风日下，真正发心成就下一代，成就年轻人的更稀有了，更难得了。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区，也备受艰苦啊，总算得三宝的加持，我们遇到殊胜的因缘，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啊。佛法在社会数百年来，可以说从清朝中叶以后啊，佛法加速度的贬值，为社会有设之事，今天所讲知识分子所轻视，这个不能怪人。我们今天佛法寺院庵堂，出家二众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怎么能叫这些知识分子敬仰呢？所以过失不在他们呢，在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表现出来的确确实实是迷信，你能说佛教不迷信吗？佛教不消极吗？那么这是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嘛。真正要护持，那是有高度的智慧呀，不是普通人呐。我在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代，曾经接触过基督教，接触过伊斯兰教，我对他们的教义略略的懂得一点，但是对于佛教在一无所知啊，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寺院里的有讲经的，没听说过啊。到以后啊，我们才晓得有几位讲经的法师都是在大都会，小的城市农村里头那就更不必说了。可是基督教的教堂啊，无论在任何偏僻地方，这些牧师们呢都常常讲经说道。我们听听，有的时候听得蛮有道理啊，总觉得了他们比佛教高明。佛教只有拜拜，只有烧香念经超度死人，好像与我们的生活与活人不相干嘛。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啊？怎么能引起我们对它产生信心？我自己 对于佛教的认识，是到台湾来之后，追随方东美先生。我跟他学哲学，他老人家非常慈悲，给我做了一个系列的介绍，从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于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佛经哲学，使我非常讶异，佛经怎么是哲学？他告诉我，佛经不但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又给我说，修学佛法了，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要探讨佛经的兴趣。于是我就开始跑寺庙。在当时在台北最著名的善导寺，这个里面藏经呢，在那个时候算相当丰富。当时佛教经典非常缺乏，市面上找不到。全台湾印经呢只有三个地方，台北有个台湾印经处，朱金咒老居士主持的，规模很小。在台中有瑞成书局，在南部 也有个书局，我一下忘记了，他们印的种类也少，数量也少，所以经书是很难得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寺院里面借大藏经来阅读，遇到好的东西自己抄写抄本，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的。所以方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的因缘可以说是相当殊胜。接触经典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专门研究佛法的，是佛门的专家了。我亲近他老人家，得他老人家的指导，他也非常慈悲，跟方东美先生一样。我们每一个星期固定聚会一次。张家大师当时住在青田街八号，是一栋日本人的这个日本的洋房。我们也是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跟他研究讨论，听他的教诲。三年之后，张家大师圆寂了，我又经朱金咒老居士的介绍，认识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以后我对佛法有相当的认识了。我觉得这是一门好东西，应当要把它发扬光大，但是没有人去做。我不知道呢，那就算了，既然知道了 如果要不做，就觉得对良心对不起啊。所以我辞去了工作，发心奉献的这一生专门从事于这个工作。这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这个样子修学基础啊奠定了。离开台中，继续做我的修学弘法的工作，弘法刚刚开始了。这个时候，正如过去李老师所说的，你弘护没有成绩，别人笑话你，那就无所谓了。如果你自己修行弘化能有一点成就了，嫉妒障碍必然会来自四面八方，心里不能没有准备，以后真的我遇到困难，我自己的出家道场不能住，也是这个因素啊。特别是每一个道场都不能接纳我，在当时居士界里面有黄一鸣居士，他是一个国塔代表，曾经做过佛教会的秘书长，对于前一代的这老法师都有私交啊，赵默林老居士非常热心的，到处想给我找一个挂单的地方，落脚的地方，他们是颇有信心的。每一个寺庙走了一趟啊，处处碰壁，然后他们才觉悟了，来见我说：“法师，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难了，太难太难了。”我正在这个时候，真正是走投无路，逼着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把弘法利生的工作舍弃，去赶紧参去，也去做度亡魂去，这个心，这个是每一个寺院道场都欢迎，都能够接纳。第二条路呢，那我又还俗，再去找工作去，谋生呢。遭遇到这么大的障难呢，在这个困境之中，我遇到这个韩英居士夫妇，他们是我的听众，北方人，个性豪爽，知道我这个困难了，他们打抱不平啊。韩居士的家庭不富裕，收入也是很微薄，极度艰难困苦，他帮助我，他家里还有两间多余的房间，让我住在他家里面， 我为了这桩事情向台中请示老师，老师说可以啊，这样子我才这个安心住在他们家里。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了。我脱离了僧团了，过一种出家人非常的生活，苦不堪言。而他们一家护法遭遇多方面的毁谤、谣言，这个压力沉重啊，一般人很难承受得了啊！所以我非常感激这一家人啊，他们能扛得起来啊，什么样的毁谤也不在乎啊，甚至什么样的侮辱也不在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桩好事，是应当要做的。一直到68年，才有微薄的这个能力啊，在景美建一个小道场，啊，就民生大楼的那买了一个单位，50平啊。这样啊，我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讲经的场所了。在以前，他们夫妻两个到处借地方、租地方，啊，帮助我在讲台上这个练习讲经呢，一直没有中断过。古人常讲啊，权不离手，趣不离口啊，说明练习的重要。打拳的人天天要练拳啊，3个月不练拳呢，骨头都僵硬了啊。唱歌的人，唱戏的人，每一天要吊嗓子，几个星期不练习就唱不出来了。同样的道理，发心讲经说法也要天天上讲台啊。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纵然没有机会天天上讲台，一个星期至少要上讲台一次。假如一个星期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你必定生疏，必定退转，到以后你的信心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讲台练习啊，这是成功之道啊。我得到韩居士一家的扶持，使我讲经的这个机会呀充分，每一个星期至少有3次。有的时候啊到5次、6次之多。啊，最多的我记得大概有2年的时间。啊，我就我这个讲台机会太多了。上午、下午、晚上，啊，一个星期有30多个小时，啊，我很欢喜啊，我不会推辞啊，有这么好的机会来练习，这个因缘无比的殊胜。啊，68年有这个因缘，啊，建立景美图书馆。以后逐渐逐渐扩充，才有今天 这么样一个场所。但是比起其他法师的道场，那我们是逊色太多了。任何一个小庙我们都不能跟它相比。我们的特色就是讲经说法，念佛共修，从来没有中断过。韩英居士全心全力护持我们30年了，建立道场。有一些听众听了之后生欢喜心，发心出家，于是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小僧团。这些成就都是韩居士护持的功德。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他全心全力的护持，没有他坚定的意志抗拒一切外来的毁谤，这么我们哪有今天的成就。他在今年3月5号往生，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有许多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惊讶，即使他在病中，他还是谈笑风生呐。你看他那个活泼的态度，听他音声洪亮，至少他也能够再活个20年呢。就一般情况来看呢，没想到他这么早走了。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最近我听了三重廖居士他父亲往生的一个录音带，他做了一个详细报告，非常殊胜。但是韩馆长往生那个状况比他父亲往生又殊胜太多了。他生病的期间没有病容啊，走的时候没有死相，面目如生，比生前呢还要好看。非常的稀有。生病期间我们也曾经见到不少的病人，病重的时候都会见神见鬼，见到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那个现象不是个好现象。韩馆长往生这些现象没有。这很稀有很稀有的。他两次见佛。第一次是3月3号。是3月1号，3月1号晚上10点钟，他见到 阿弥陀佛来了，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来了，啊，大约有三四分钟，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啊，他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走了，我安慰他，啊，我说阿弥陀佛来看你呀，啊，啊，我说你的病一定会好，啊，佛来看你，佛没有把你带走啊，啊，佛来看看你，哎，他又走了，哎，他点点头。我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应当比我们大家念佛了一定是更亲切了，为什么？你见过佛吗？我们只看到佛像，没见过真佛了。哎，他说对，啊，很肯定，这是第一次见佛。见到佛之后啊，他的精神是越来越好，啊，那天晚上就是三月一号晚上，这个医院医生跟他诊断的，他说非常危急，啊，医生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可能只有两小时，叫我们做准备，啊，六点钟医生说的，啊，但是八点钟之后呢？他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之后啊，他要喝水，要吃东西，所以精神越来越好。哎，到十点半，阿弥陀佛来了，我们以为佛来接引了，啊，没有想到的时候，见过佛之后啊，精神越来越好。啊，我们在一块聊天，有说有笑，啊，一直聊到两点多钟。我看到没事了，在这段期间当中我们谈了许多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应当如何把佛法发扬光大，如何来培养后学，讨论了很久，到两点多钟，时间太晚了，我就劝他好好的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我也回来休息了。那么到三号，我就把一号晚上啊所谈的做了一个整理，写出十二条。我每一条念给他听，他都点头，完全同意，所以这个十二条啊，就是韩英馆长的愿望，也等于说是他的遗嘱。希望呢，我们净宗学会的同仁都能以韩馆长的愿望，我们共同勉励依教奉行，报答他对我们三十年护持的恩德。这个是三号的事情，三月三号的事情。下午，三月三号下午，我看他这个情形逐渐的好转，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看的时候也摇头，他说你们学佛了实在是不可思议，怎么看看不行的他又回来又好了，但是我觉得情况还是有相当严重，不能不做妥善的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 我们出家人穿的黄海青啊，黄色的海青，这个红色的袈裟了，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虽然一般人喜欢这种打扮啊，但是我晓得鬼神厌弃，不如法了啊。那么我们跟馆长一再强调，我们要如法修学，那只有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我们从此以后不再穿黄色的海青，不再搭这个红色的袈裟。那么我们的袈裟呢，一定是咖啡色、染色衣。所以我就打电话，到图书馆呢，告诉悟道。叫悟道立刻通知板桥的僧福殿，跟我们图书馆的出家的男众，每一个人做一件，这个咖啡色的25条衣，立刻通知他，希望他能快一点给我们做好。晚上，僧福殿的老板娘到图书馆来给我们量尺寸，我们就告诉他，希望呢他能够快一点给我们。他给我们说，他说他知道了。我们很惊讶，你怎么会知道？中午阿弥陀佛通知他，图书馆有急事，你们要赶工给他做。我们听了这句话了，非常惊讶了，也非常安慰。惊讶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阿弥陀佛亲自替人安排事情，没听说过，古书上也没见到有这种记载。那么正好那一天中午，3号中午，馆长第二次见阿弥陀佛，几乎这个僧福殿的这个老板娘跟这个馆长是同时见到阿弥陀佛，一个在医院呢，一个在板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呐。果然，这个我们要求的这个服装啊，他如期给我们送到。馆长5号下午4:20往生。这个僧服在这个之前送给我们了，我们一切都如法了。心里面欢慰无比。我们仔细去思维，我想韩馆长到这个世间来护持佛法，应该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派来的，他不是个凡人。他来有他的任务，他走他的功德做圆满了，阿弥陀佛接他走的。他在这个期间当中2次见阿弥陀佛，1次见到莲池海会，他告诉我们莲池很大了，莲花很美呀，走的那么样的安详，走的时候，走之前跟我讲太舒服了，他不是苦着走的， 没不是痛苦走的，他是非常快乐的走的。啊，我们当然难过。30年的相处，热心的护持，使我们有道场，有小的僧团。在这个时代，弘护正法，如《楞严经》上所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外面的障眼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多、都复杂、都严重。我们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生存，还能够将佛法延续发扬光大，是多么艰巨的一个工作。真正发心护持，就是如来的使者，必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我们从馆长最后这几天当中得到了证实，过去我们只是这个想法，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来推想，这是我们看到了事实。还有宗大师在过处弘扬佛法，努力的在行化了，也得到护法神明显的加持。使我们相信佛在经里面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弘法要依靠佛的教诲，如理如法，认真的去做。护法，韩英居士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啊！成功的护法者，没有亏负如来的使命。我们希望有更多像韩英居士这样的护持，我们希望有许多年轻的法师发愿的弘法立身，佛法前途是一片光明，一定得到佛所讲的殊胜的功德利益效果，帮助世人幸福，帮助每一个家庭美满，帮助众生事业顺利成功，社会安定祥和，最后达到世界和平的，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互助合作，共享繁荣兴旺的成果。这是弘护必定得到的殊胜效果。我们利用这点机会劝勉同修们，我们要认识，要理解，要共同携手努力把这桩事情做好。谢谢大家。